多年来，在对文革的研究中，在中国内蒙古出生长大的杨海英特别注意文革对全世界的影响。由于多年在日本学习、工作并成为日本公民，他对文革在日本产生的影响尤其注意。1967年，也就是在文革正式发动一年之后，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发表公开声明，表示坚决反对文革以政治碾压学术、碾压艺术。
川端康成还有这个三岛由纪夫等等这些人呢，他其实是一个这个两支派，他就是从思想上来说的话呢，从日本哲学、近代哲学思想里讲的话呢，可以把他们划归到这个保守派或者是这个中庸保守派这一方面，反正他不是自由派。那么这些人呢，觉得我们对中国就是应该一是一，二是二，对这个历史上我们向中国学过好多东西，近代化以后他们又向我们学了一些东西。那么战争呢，是一个战争。那么现在中国发生这种事情，这怎么看也是这个反对这个一种反制的做法。怎么看这也是一种对人民、对一般人有问题的做法。所以他就当时呢，文化革命的时候提出这样一个就是质问中国的这个、质疑中国的这样一个声明。但是呢，很遗憾，这个呢没有得成为日本的主流。
日本静冈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杨海英认为，当今日本学术界对文革的批判力度和尖锐性不如西方国家的学者。
中国研究、亚洲研究，这个日本的这个最大的问题何在呢？就是有一些日本哲学家曾经这么讲过，就是日本怎么看中国，日本怎么看亚洲，其实是日本人回头看自己的问题。就是对他们来说，中国、亚洲是一个方法，是一个道具，是一个一面镜子。所以呢，他照那个镜子的时候，他认为你看中国那么脏，那么脏乱差，我们多好啊。哎，他照出来的是脏乱差的那一方面。那么另外一点呢，他照出来的是啊，几千年的历史，曾经也为我们做出过贡献，我们还向他们学习过汉字。所以他就是一种镜子，他从来不说是这个切入到中国社会 A 是 A,B 是 B。比如说文革是怎么回事啊，文革这中国人自己都这个否定了这个问题，当然否定的不彻底啊，就是中国也曾经承认过这是一个问题，国际社会当然都承认这是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日本呢，也作为一个学术一是一二是二，可以这样研究啊。当然不是说没有这样的人，但是绝大多数的人或者好多人所谓的中国学者呢，他往往是通过中国来讲自己的问题，说中国那么差，他言下之意日本这么好，中国那么好，他言下之意呢，他要批评现在的日本的政权、日本的这个党派、日本的思想界。所以呢，这个不愿意否定文革，或者是对文革有这个千丝万缕的这种想念的、怀旧的这些人，其实是对日本的现状不满。
杨海英教授批评日本学术界许多学者不能客观地看待和讨论中国，但他也指出，日本也有司马辽太郎这样的对日本国民的历史观有重大影响的作家和学者。司马辽太郎在文革尚未结束的时候访问中国，并写出一本游记，对当时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粗暴干预日本一个剧团的创作和演出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杨海英指出，司马辽太郎不但在民主自由问题上展示出他稳妥的价值观立场，而且在对中国的民族关系问题上也展示出他的远见卓识。
当时这个建交还不久嘛，或者说正处在这个中日友好这个文化交流的阶段，中国已经就是这个粗暴的干涉这个日本使节，已经有这个战狼的这个头绪。那么司马辽太郎呢，他当时这个当时是以前的外长汤家璇是给他当翻译，他这个去西安访问的时候，他对这个霍去病马踏匈奴这个碑，他觉得感叹不已啊。他说中国人怎么活在这么一种自我满足的这个世界里，他说这个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正义的，匈奴对汉武那就是侵略。所以这个观念呢，到现在我们知道中国人还有啊，就是 蒙古人、这个维吾尔人、吐蕃人进来是外族入侵，我们呢到内蒙古、到新疆开疆扩土，所以他到这个日本这个海边呢，哎，这是我国领土，日本打到中国那是侵略。所以这个就说是非常这个有意思的历史观。那么这一点呢，就是司马辽太郎先生呢，就是很早他已经就发现有战狼的这个势头，中国有这个大中华思想，大中华思想又和这个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思想呢一拍即合，所以种种迹象就是司马辽太郎他这个看破中国的这一点，正是中国现在无法解决的问题。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杨海英教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的第二部分的摘要。采访的全文见美国之音中文网，标题是专访文化人类学教授杨海英2，谈文革与日本的纠葛。